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你收听由梁锦光播讲的民间故事节目。袁崇焕修像。明末民族英雄袁崇焕是我们东莞的岳飞，原籍即是现在的石碣区水南乡。当时乡人为了纪念他，在东江河畔建了一间宏大的三进的袁督师祠。根据民间传说，袁崇焕自细聪明机智，不畏强暴。他的祖父袁大伯是开杉木店的，有人突然间来了一群如狼似虎的兵勇，为首的是放牧我强占民田而闻名的徐尚书。这个徐尚书是对岸敖志堂村人已经告老还乡了，他为了扩充产业，不择手段，竟然在河的上游放了几只木鹅随水漂流，声称木鹅经过的地方都是徐府的产业。如今射龙镇九龙涌等地都曾经是他放木鹅霸占过的地方，这种强横无理的行为古今少有。而今他和前呼后拥的兵勇如临大敌地来到杉店，威吓吓地坐在正殿当中，过了一阵才问店主何在啊。袁大伯大气都不敢出，战战兢兢地回答话：有。如今你发了大财，我要见尚书府来买你店的杉木，你快点开价，几分银一条啊。徐大人见大夫小小小民不敢多要，只要血本钱，每条五分银啊。这个徐尚书一向白拿硬取，而今见袁大伯不通人情了，闻声辨色，碌大一双棚企眼就话：哼，要咁多钱唔得，听住，我只俾你三分银一条。袁大伯边度敢唔依呢，只好答应佢三分银就三分银啦。徐尚书见咁样仲唔满足噃，竟然心生一计，对袁大伯话：一言为定，三分银一条啊。讲完就叫兵勇将全店的杉木搬成一堆一堆，用人在杉木堆上面横跳一跳。因为东莞的土音跳和跳是同一个音的，那就差得远了。数过26跳之后，一面叫兵勇搬木杉，一面就叫袁大伯听日派人去徐府收钱了。这样一来，袁大伯的杉店空空如也。这个时候徐尚书才扬长而去了。袁大伯睁大双眼望住惨淡经营的杉店一洗而空，好不心痛，觉得血本尽空，纵然到他徐府收回那几个小钱亦冇乜嘢大用，心諗上县府去告。那些伙计就劝他了：自古道穷不与富敌，民不与官争，县府都是他的人，全靠徐尚书撑腰，边个敢管他徐尚书啊，你不要用鸡毛试火，有去无回咯。这个时候袁崇焕放学回到家，见到祖父愁眉不展，唉声叹气，满面泪痕，就上前去问了：阿公，今日发生了什么事啊？袁大伯正在烦恼，叹了一声就说：你人仔细细，讲给你知亦没什么用，快点回房用功读书啦，以后好为我们袁家争气啊。袁崇焕斗前住就说：我人虽然细个，但是志气大啊，要同阿公分忧，不是哪里有心机读书啫。 袁大伯见个孙咁样咩，就将情况一五一十咁讲清楚。袁崇焕听咗之后，灵机一动咁话：阿公，我有办法啦！听日你派伙计跟埋我去收账啦，保证能够收翻一笔白银，一啲都唔会蚀底嘅。袁大伯好吃惊，你有乜嘢办法啊？袁崇焕对住佢只耳仔如此这般讲咗一番，大伯半信半疑咁话：得唔得，亦尽此一着啦。你去试一下啦，千祈要见机而行啊，唔好鲁莽噃。第二日，袁崇焕带咗八个伙计，攞住一个大斗，担咗几担大箩，嚟到尚书府门前，高声报道：水南袁崇焕收账。尚书听咗之后就问啦：来者何人啊？胆敢大声咁叫嘅？仆人阿贵就报告话：是一个十一二岁嘅细路仔。尚书鼻哥嗯咗一声，就话：大人唔敢嚟，叫细路仔嚟，袁家冇人啊，开横边个小门俾佢入。阿贵出嚟就开咗个小门啦噃，佢对袁崇焕话：老爷叫你由呢个门入。袁崇焕哈哈大笑咁话：大人开大门，小人开小门，你去问下佢，佢是大人定是小人呢？阿贵入去如实情告，尚书听完之后不禁一惊，这个人小小年纪有此胆色，日后非同小可啊，快点开大门请他入来。阿贵大开大门对他说：尚书有请。袁崇焕整整衣襟，攞住个大斗昂然直入。徐尚书见他是一个眉清目秀的小孩，于是就问他：细路仔乜嘢名啊？回答话：袁崇焕。你攞呢个大斗嚟做乜嘢？贵府欠咗我哋店好多货银，今日特别嚟收账咯。我同袁大伯定咗价钱噶噃。你唔系话三分银一条杉咩？我而家带咗大分嚟量啊！尚书愕然咯噃，你话乜嘢话？袁崇焕镇定清晰咁话：用分量白银。嗱，东莞民间通称量制升以下就为分，同银币制嘅两钱分嘅分偶合，咁三分银一条就襟得计咯。尚书听咗之后大声咁话：你知道我呢度系乜嘢地方吗？袁崇焕不动声色咁话：尚书府第啊嘛。既然知道，点解你小小年纪唔怕死，敢嚟敲竹杠啊？袁崇焕攞住个大斗喺尚书面前晃一晃，对佢话：堂堂嘅兵部尚书都可以用跳作跳。我以分作分，有何不可呢？徐尚书见他着住绿色背褛，就随口话：在水下宫着绿褛。袁崇焕听咗，知道他嘲笑自己噃，又见他着住红袍，亦不加思索咁应对话：落汤螃蟹着红袍。徐尚书连连出咗几道难题，都被袁崇焕破咗。佢见袁崇焕气度不凡，又有急才，暗暗思量：呢、这个僆仔志不可量，将来功业必居我上。为着日后留有余地，徐尚书就不得不颓然叹道：阿贵，快啲开银库任佢量啦！咁样袁崇焕就以大斗作分， 量咗八斗白银，胜利而归啦。后来袁崇焕做咗大官，保卫边疆，屡立战功。由于执法不阿，勒斩奸邪，致被诬陷冤死。乡人思慕佢嘅高风亮节，立祠纪念佢。英雄事迹四百几年嚟流传不绝。
听众朋友，由梁锦光播讲的民间故事节目今日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多谢收听，再会。